弟兄姐妹平安，10月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Rod 杖，引用的是箴言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受管教和责备的孩子将变得有智慧，放纵的孩子将使父母羞愧。那在今天的 Rod 这个杖啊，这个杖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这一卷书就像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啊，杖打跟责备啊，他呼召我们使用杖。那当箴言呼召我们使用杖来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这个让今天的读者呢就是有所担心有所考虑啊。因为 child abuse 就是孩童虐待，儿童虐待，虐待孩子哦，虐待孩子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邪恶。那现代人呢就争论什么 corporal punishment 这个就是讲体罚，但是他特别指学校跟监狱中殴打hitting 打某个人啊。所以现代人对这个所谓的 corporal punishment 对这个体罚的辩论呢是一个很好的辩论，但是呢太复杂了，所以呢这里没有办法去呈现，这里没有办法去描述。但是呢我们从箴言这卷书所学到的呢就包含这些事情。第一，就是因为杖实际上在古代的社会里呢是被用来惩罚 criminal 就是罪犯，犯罪的人这正是被判为有罪的。所以杖在古代呢既然是用来是惩罚那个犯罪的人呢，他就成为变成是总体来讲，一般来讲就成为是权柄跟管教的一个象征， authority 还有呢 discipline的象征那所以呢当箴言告诉父母亲说要使用杖的时候呢，那真的就包含了有可能有这种 corporal punishment 就是体罚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有更多更深的意义就是it means much more， 还更多更深。旧约学者 Bruce Waki 在他的箴言解经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那第二呢，箴言呢从来没有把杖当作是一个 magic bullet。 什么叫做 magic bullet？ 就是我们所谓的万灵丹magic 就是神奇嘛， bullet 就是子弹，或者你翻成魔弹，讲的就是能够很快捷方便的治愈某种疾病的药物，就几乎是我们讲的万灵丹箴言呢永远没有把杖当作是万灵丹。所以呢没有人应该仰望这个管教 discipline 作为呢抚育孩子的一个精髓，或者呢过度依赖这个所谓的体罚 corporal punishment 作为管教的精髓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箴言29章15节杖打跟责罚讲的这个其实呢是指说伴随后果而来的呢应该是口头上的，还有呢合理的经过缜密思考的reprimand 这个字就是正式告诉某人说你所做的是非常的错误那这个中文就直接翻译成训斥或者是谴责。也就是说伴随杖打这个后果而来的呢是你口头上你要很合理的经过缜密思考的去谴责去训斥这个做错事的人，做错事的小孩。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这一卷书箴言这一卷书的整卷不是只有今天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经文29章15节而已，而是整卷箴言这一卷书的总体腔调呢是含蓄的定罪了 condemn 真的是定为有罪是含蓄的定罪了 那些严厉的管教者啊，那就表示说什么呢？这个是旧约学者啊 Kinner 说的，就是说管教应该是借着合理的方法，那种很深情感，那种亲切的那种啊认真，那种真诚啊，是这样子的。而且呢还借着出自父母亲，他在讲的时候，他的论述里面那种温暖，那种爱来管教。所以那种严厉的管教者啊，那种不合真言的讲的这种管教的音调啦、口气啦、情绪啊，那都已经不符合杖打，不符合圣经真言所讲的杖打管教啊。那旧约学者啊，Bruce Walkie 接下去有写说啊，那些虐待孩子的父母亲呢，是不能躲在真言这卷书关于杖的管教的教义背后，好像借着杖的管教然后就来虐待孩子啊，这个是不能的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反思问题就是对于体罚孩子这个智慧哈，那对于体罚孩子这个智慧，请问你的看法是什么呢？那这个体罚孩子啊，会怎么样被过度依赖呢？啊，所以你要去想一想啊。那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啊，你借着你的恩典，你拯救了我们。然而呢，你爱我们很深，所以呢，你不会让我们啊，这个英文字 acquiesce in sin， 你不会让我们啊 acquiesce 这个字呢啊，意思就是说。去做想要做的，或者呢允许某一件事情发生，尽管呢你可能不真正同意啊，意思就是默许啊，顺从，好像就是就是袖手旁观啊。那神借着你的恩典，你拯救我们，你爱我们很深，以至于呢你不让我们默许罪啊，你不会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然后你袖手旁观。所以呢你管教我们，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那里所说的，你们与罪呢相争啊，与罪恶相争呢，还没有到流血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你们就忘了那个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那你们所忍受呢，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那就是私生子，那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更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那深深的父呢，都是暂随其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今年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所以呢，神，你不会默许我们你不会袖手旁观，你不会让我们在罪当中，然后你觉得无所谓那你也不让我们去这样子对罪袖手旁观，让我们对罪呢无动于衷让我们去默许罪。所以呢你管教我们，那你从来呢不会松散的，但是你也不会太严厉，那你是结合那种深深的爱，那种关怀跟坚定的那种管教。所以呢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跟家庭也是这么做，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谈到了所谓的体罚。当然很多人会就像我们在讲儿童辅导学的时候讲过很多人反对杖打，然后就会举例子。虽然在很多管教孩子的案例当中呢这种体罚把孩子打伤，打到那种所谓的虐待这种案例呢并不多比较起来全世界的人口，但是只要有一两个那也就够了，也就够了，因为那种案例是很残酷的嘛。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感觉好像到处都是，只要一管教，所有的父母亲都是在虐待孩子，其实不是。当然呢我们这里也不是做这个论述，因为这个辩论双方这些辩论很长篇大论的那 但是呢你需要知道的两点啊，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为什么讲到杖，因为杖呢本来是用来惩罚罪犯，但是到最后它成为一种象征，是一种权柄跟管教的象征，所以你真的要准备一根管教的杖，不能随便啊，今天拿这个明天拿那个，你最好就去买一根管教的杖，然后呢不是打手，不是打手心，以前我们老师是打手心的，什么你英文啊没有考100分，考99分呢就打一下，98分呢就打两下啊，打手心啊。不过那时候我们老师打也没有很重就对了，就轻轻的打，不怎么疼，好像也没什么，就是让象征性打。但是呢因为它是象征一种管教嘛，所以你被打你总觉得很丢脸的那种感觉啊。那我妈是拿鸡毛掸子，哇那鸡毛掸子是藤条，哇那藤条倒过来打真的是蛮疼的，打下去使劲的抽你呢，就真的会淤青啊。那我有见过别的父母亲是用手打耳光，这个真的是很糟糕，所以你最好准备一个管教的杖，杖的确是有权柄跟管教的象征啊。但是呢正因为它是权柄它是管教，所以有可能当你使用它你在情绪当中的时候，你不是用合理的方法，你不是深情亲切的很真诚的那种爱，不是出自于你对他的那种很温馨的那种爱那种关怀，那你使用起来有可能，所以第一点我们承认是有可能真的会含有这个体罚可能，但是它不是只是来惩罚我们，它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要把我们呢挽回到神面前，让愚昧的人不会继续愚昧，免得长大以后他的愚昧他会收那个愚昧的自然的后果，像昨天所讲的。而且呢真的管教我们之后呢会让我们智慧增加，就知道说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不好的，我们不应该做。不过我认为父母亲不可以因为你的偏好你喜欢黑色，孩子喜欢粉色，你就他穿粉色衣服你就不高兴，你就管教他，这是不对的啊。还有呢你不能因为他考试呢人家都考100分他考0分，那你要知道为什么，是他不懂吗？是他脑袋瓜我们在讲生理心理的时候有讲过，是他眼睛视力他看不见吗？但我们以为他看得见。是他耳朵听力吗？他的韦尼克区或者是布洛格区脑袋瓜里面是不是有障碍，所以他可能听某一些东西他听得明白，但看的时候看不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去 process 意识出来，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他听听不明白，他连听都听不明白，所以呢你就要有耐心去找出来这个是你要避免对你的孩子体罚，你真的知道要怎么样去用那管教的杖。其次呢管教的杖呢你不要仰望他作为哇你抚育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要这样一路上打打打打打把他打成才，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一个万灵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抚育孩子的一个精髓，你也不能过度去依赖，作为说好你不听话我就管教你我就杖打你不，你应该要伴随其他的，包含我们讲过你打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而且这个为什么不可以是只是停留在人世间的这种水平面的行为的后果，你要讲的原因就是垂直面跟神的这样子，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训练你的孩子将来走在耶和华的道中，所以呢你需要口头上告知他为什么说你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曾经有一个孩子呢小学吧 小学5年级，老师呢就打电话给爸妈，爸妈就来问我怎么办，原来他们家的小明呢在学校呢把人家的阿花的那个因为在学校就是台湾嘛是孩子是穿裙子嘛女孩嘛，结果呢就把人家的内裤唰脱掉，那这个东西是肯定要杖打，因为这里不单是里面有所谓的恶作剧调皮捣蛋，这是不尊重，这个是一种性骚扰的前提，虽然我们都觉得没什么说小孩子嘛还是调皮捣蛋，甚至有些父母亲还责怪学校老师干嘛呢，不过早期会啦，现在呢根据台湾的教育法那根本就不能体罚， 所以呢，只能跟你讲，好像签约一样啊，就是顾客消费你来，我就给你这个产品。所以你把孩子送来，我就给孩子这个产品。然后呢，他要学不学是他家的事情，不像从前啊，还有那种道德性可言，还会管教。现在不敢了，因为以前老师的管教是自己情绪哈、失控什么的，那也真的走到极端了啊。所以呢，孩子很可怜，就挨打。那今天呢，说不用仗打了，好，就又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个人觉得，凡是不遵行神话语的，对每一件事情都会从这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从这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带来的后果通常是不堪设想。好，你说以前仗打，对，那打出来有多少这种怨亲，然后满肚子的怒气，然后就想杀人放火呢？有，但毕竟是少数。你看我们这种以台湾话来讲，什么五年级、六年级，就是1950年代生的、1960年代生的，或甚至四年级、1940年代生的，这些人今天都是60几岁了啊。像我现在就是五年级嘛，60几岁啊，那或者是70几岁或50几岁，相对的，我们这个年龄层面的人还算有某种的道德水平，还算了啊，就是说还过得去，就是说不会那种。作奸犯科啊那种的。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啊，没有仗打，哇，个个的自私比我们还自私，个个的自我中心比我们还自我中心，个个在性上犯罪，犯罪到一种很享受呢，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如果体罚过度了，可是当时我们老师也没体罚过度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不是什么大坏人，对吧？但是体罚过度的结果呢，搞得现在呢，哇，这些人都是，就他们是老大，他们的标准，哎呀，真是，凡是不以神的话为标准的，结果就会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要把管教孩子当作是唯一的教养小孩的、抚育孩子的万灵丹，甚至是管教的精髓，不是不是，管教的精髓是你呢，把他带到神面前，用神的话。制服他，让他产生对神的敬畏，以及对耶稣基督救恩的需要感。如果没有这种对神的敬畏，那对罪就不会恨恶；如果没有对罪的恨恶，就不会有对耶稣基督的需要感。而这个我们现在在大人身上看的都很清楚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哦，提摩太·凯恩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的确是定罪那一些滥用杖管教的那些管教者，也就是说杖的管教应该是用合理的方法的哦，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上儿童辅导学，所以以后也许12月我们办一个儿童专题的讲座再说吧。然后呢，很真情的，而且要出自爱温暖，来口里要对他们说啊，为什么是这样？后果是什么？所以呢，凡是假借仗打管教名义而来虐待孩子的，你是没有办法躲在箴言书关于仗管教的教义之后，然后振振有词说你是管训孩子、管教孩子，不是的，你是虐待孩子。那神会知道的，神将来一定会惩罚的。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从小被孩子呢管教，然后就觉得很没面子的，我有两个回应哦。现在你是大人嘛，当然你学啦，你学怎么样用神的方式来管教你的孩子，你学，因为神很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他不愿意让我们在罪当中，所以你也不可以让你的孩子在罪当中。你要分辨什么是偏好，什么真的是得罪神、得罪人啊。那这个是你作为父母亲，那我们现在在讲你作为曾经是你父母亲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如果你对孩子当年如果你对于你自己当年是孩子，然后父母亲可能打骂你方式没有按照圣经之道呢，你要体谅他们不是基督徒，你要原谅他们。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呢信仰就跟现在很多人一样，只是挂名的，不是真正委身于基督的门徒的，那你也仍然要选择原谅他们，甚至要为他们信仰来迫切祷告啊。那如果是他们管教你是合圣经之道的，只是你自己有一个根源问题，就是你想要得别人的肯定， 你觉得如果我被人家管教说不好，那一定是我这个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就没了，因此你就格外的爱面子，这个叫做该死的自尊心。该死的自尊心要死掉，而不死掉的话，那就是自我非常的强大，大到一种程度，你说我是一个不可能会犯错的人，你们怎么可以说我错？现在我小，你们说我错，我没办法，可是你们说我错，这个让我很丢脸。那你要学习的就是，你做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违背了圣经上的话，或者是真的是不合宜啊，不合宜啊。然后呢，你父母亲对你的管教，你要想想，就是他有没有救你脱离死亡。如果没有，那你那个被父母亲管教，你恨死你父母亲，然后你说长大以后我特别啊，这个自尊心特强，我允许不了别人呢对我恶声恶语来纠正我，那我请问你，别人好好说你就真的听进去吗？你真的听进去？你真的知道你得罪什么？你一定要思考，可能你对自己太高估了，可能你也不一定听得进去，因为你被人家说你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好，人家好好说，人家不好好说， either way，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其实你那该死的自尊心你死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并不认为你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你并不认为你这个人是会犯罪，是有瑕疵，是有限性，你并不认为。所以呢如果真的你认为是你的父母亲伤到你的你知道吗？虽然呢我在做教导的时候呢可能跟我同工的人你们都很快就看见，我可以一眼就啪，因为旁观者清嘛，我几乎很快的就可以很到位的可以把脉你的问题。但这不免除，这并没有免除我个人身为罪人，我自己本身也会有问题。但是呢，我的问题的部分你来纠正我的时候几乎 99.9% 我可以给你保证不过这不表示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是知道我自己而已。就是你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昨天那样讲话很大声呢，我说对。老师你昨天这样很不耐烦呢，你真的耐心很有限，我说对。我说对，我时间很急的时候请你不要再加增我，再东问西问然后如果做了不是我要的，你然后现在接手做，你那边就不用做了，因为这样子会搞得你再把你对的给我，然后我这边又做了一半，那简直是乱七八糟，那又加增，我一个一个校对对，我就会告诉你对对对，然后我会很谦卑的跟你讲说，这就是我的软弱，以后你要跟我同工，那我在我的这个耐心上我还不能够立即变得非常有耐心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呢可能那天工作量不那么大那你这样子让我很烦，我只是皱眉头。可是有时候我可能不是皱眉头，我可能就已经要上升，心里已经有一把火，甚至我都已经骂出来了，我在这里面我真的会骂出来，我就想说你看讲过多少次告诉你们用深绿色，深绿色都拍照给你看了你还不看我写信都白写了我真的就会这样讲你说你房间又没人，你讲给谁听？我讲给我自己听，我讲给上帝听，我等于是在跟上帝抗议说，你看这群人真是玩梗悖逆啊，悖逆到这种程度。那你说哎，老师这是你个人偏好，干嘛要上纲上线对啊，我就跟你讲我很软弱嘛，我压力那么大，然后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么多东西，然后你们还给我来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烦哎。然后我觉得没有受教的心哎。然后我觉得做一个辅导员你要有倾听，你都没有倾听哎。你说哇老师你已经灌了几个罪名在我身上，没有倾听，还有呢没有受教的心，还有什么对不起我都忘了。然后我就跟你讲对啊，然后你说老师你这样做对吗？我会跟你讲说不对啊，我会跟你讲不对啊。然后想一想我会说，如果今天呢你跟我只是朋友，当然我没有理由要求你，可今天我如果是老师你是学生，那我规定你就要照做，以后你是老师我是上你的课的学生，你规定的我就要照做，所以你不照做你就强迫我，要不然就什么，要不然就把你踢出这个课室嘛，你就不要来嘛，对不对？你既然不愿意跟随这个规定你就别来嘛。那你说哇老师你真的好严厉哦，我说对，也就是说你所讲我的我都会跟你点头，因为我太知道自己是哪颗葱哪颗蒜，我太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呢我的逻辑就是，如果我跟别人有了过节， 当然我会振振有词抓住你的不是不放。那你到哪里去跟别人讲说，老师说我这一点 ABC， 我跟你讲别人一定会同意，但这并没有免除我自己的罪的部分。所以反过来你要抓住我一二三不放的时候，我也会点头，我不会说啊，没有啊，我讲话音调很好听啊。哎，我讲话音调怎么会好听呢？我自己听我都知道不好听啊，亲，真的啊，我自己听自己讲话都会啊，然后我自己都看我自己眉头皱起来啊，而且我会告诉你我的情绪上升是怎么来的，我会告诉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啧一下，但还没有什么啊。接下去再来一遍呢，我的眉头就皱起来，然后再来一遍呢，我不但眉头皱起来，我那种表情就有一点那个火好像要燃烧了。我会告诉你，因为我了解我自己的情绪变化。那天我跟我的室友两个人不愉快，我声音大声了，然后呢我就降低了，我说好，那我想请问你， 我现在好好跟你讲， 我刚刚的态度不好，好，我没耐心，我承认，我现在好好跟你讲，我说就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说你明白吗？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吗？你就好好跟我谈，对吧？结果呢他很不高兴，他说我不要跟你谈，你现在呢这种不合适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你不是说我音调很高吗？那我现在用这种音调跟你讲话，我也没有生气啊。我说可是你自己皱眉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示范他开冰箱那种表情，我说你知道你是这样跟我讲话吗？我说这个叫做不尊重，可是你看不见你自己。然后呢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那个样子，因为他自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温文儒雅的人。所以我就说既然你看不见你自己，那我说那我们就别说了，那你说的对，我们就别说了。然后他大概意识到了我要转身进我房间，他才说那个我听见了，我听见你讲话的内容了。我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跟你表达我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你感受到我在压迫你。我说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到你在压迫我。他说啊，如果我让你有这种感觉，我感到很抱歉。所以当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会以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我奉劝你最好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比我们敢想象的还要多。当神出现的时候，神把你跟你的室友，神把你跟你的配偶，神把你跟你的孩子的事情一笔账，你的岳父岳母，你的婆婆公公，你的教会的同工，反正就是一笔账，那一件事摊开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是对方在说你，是神在说你的。这时候呢你就要想，因为那日神显明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有这个能力把事实向我们显明，然后我们被这个事实会震惊到哑口无言。我们因为证据就摊开来，你是没有办法狡辩的。所以呢最好就学会现在呢就是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的罪恶，我的过犯比我想象的，我敢想象的还要多还要深。你最好想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在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不会去把自己这一边呢就把它自我防卫防卫掉。而且自我防卫的人我觉得是太傻了，有什么好自我防卫的？神都知道，但是神不会听凭我们去，神也不会让我们在最终让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罪都好像可以默许很放纵，而不会的。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但是神的管教呢绝对不会太松让你可以哇神啊对不起啊，拍拍屁股呢又去杀人，又去放火，又去抢钱，又去奸淫，不会的。但神的管教也不会太严，哇严到你都不想活了就觉得这个没有指望这样被神管教起来呢，就像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在这个地上抬不起头，从此以后流浪在地，人们见到你都要杀你。没有没有，神会在你额头上有印记，没有人敢杀你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该隐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呢你应该是很放心，神不会对你严厉到把你这个人给击垮。神对罪是很严厉的，严厉到这个罪在他面前，在你身上是不能存在的，神一定要把你身上罪给像我们老师讲的干掉。但是神不把人就是你这个人给 干掉，神会让你这个人呢被保留下来，而且呢保留下来不是跟从前一样的那样子、又好像一种某种的什么在你里面惯性、哦、好像就让你不得不去做你从前很自然会做的那些恶邪恶，不会，神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改变你，让你很恨恶罪到一种程度，你是连沾染都不沾染，而且以前看这个罪呢好像是巧克力糖，现在呢你看那个罪呢，哇，像那个米天贡、超恶心的啊，你吃的都想吐，你会感到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历，我有的啊。当我想到我犯罪，我得罪神，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被割割、欸、哇，在罪中还享受罪、啊、然后等到神的时间到来，神管教我，让我最后呢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现在一回头看自己那个罪，真的就觉得哎，真的是自己真的是很被割割，自己真的是在吃米天贡，自己真的是哎呀，真的愚昧人中的愚昧人啊、哦！然后呢，你遇见了主耶稣，耶稣看彼得那个看到了你，耶稣遇见保罗往大马色路中的啊、这个扫罗，从此用你的生命，彼得出去痛哭不一样了，使徒呢？扫罗也变成保罗也不一样了，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往神的方向一直走过去，也许在他们人生旅途中还有跌跌撞撞、你看彼得后来不是也惧怕人吗？ 他一看就知道惧怕人嘛，他一惧怕人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又跌倒了嘛，哇，就跟那个外邦人吃饭，那犹太人一来他又赶快又起来假装说哎，我是犹太人，我跟这些外邦人没关系，结果呢保罗就说他嘛，对不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但是在关键性之后那一次之后，我们就会一直很坚定的往神的方向，也许还会有所谓的所谓的比较程度上啊，这个稍微小一点点的罪，但是呢我们自己会很敏锐，而且呢我们会不让这么小小的罪在我们身上残余残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管教。那我就建议弟兄姐妹啊，你作为父母亲，你真的要用神的智慧神的方式，要用杖来管教你的孩子，但管教不是唯一的，不是万灵丹、啊、你真的还要平常做老师做教练做医生做朋友，做很多神所做的，然后把孩子抚育长大。这个真的是你知道父母亲呢 parenting 这个事工、哦、是很伟大的，这个是全职的，你知道吗？这真的很不容易啊，没有两把刷子你是被你的孩子击倒的、哦、然后呢另一方面，如果你曾经在你父母亲那里受伤害呢，神是用恩典拯救你，神爱你很深啊，诗篇139你受造奇妙可畏啊，诗篇27:8你父母亲虽然离弃你，但耶和华必收留你。所以呢很多过去的就过去吧，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不同的城市的这些师母这些传道人这些姐妹、他们、哭、因为他们被他们的父亲祖父爷爷所性侵害，那我要告诉你，就是那是一种伤痛，神邀请你去向他倾心吐意，神对于作恶的人神必定会惩罚，但神不要你自己去惩罚，神不要你把自己做审判官，那神要你到他那里得医治，神他在基督里，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你已经被洗干净了，你是圣洁没有瑕疵，可以被耶稣献给自己做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心腹、哦、你要记得在基督里你圣洁的心腹这个身份、总之呢求主帮助我们，因着神你自己的爱跟坚定的管教，让我们、教会里面做父母亲的、这些基督徒父母亲也能够如此结合你的爱，但是也是很坚定的对孩子们管教，而不会太体贴自己肉体上的束缚跟软弱，就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做错的时候才管教，心情好的时候孩子做错了就想算了随便吧。求主让教会对每一个会友也是这么的爱， 以至于该管训的时候也管训，让家庭里面对孩子也是深深的爱，以至于应该管教就管教，让我们不是太松也不是太严，让我们不是让别人丧失了志气，而是真的让这个犯罪的人有盼望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救恩，找到赦免，找到断罪的那个自由，以至于他们从此又不再给罪做奴隶。愿我们的父神来在教会里面，来在信徒们心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你管教我们的事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